超特别特别难用，但大家还在使用的话，那这个就是
比如说地铁啊、公交啊，这个单双号限行啊，对吧？
对。你同样的，你做类似的东西，你在中国是不是能走通？也许他们走通了，是因为美国的一些特殊的情况，或者也许他们没走通，反而在中国能走通。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个价值？就是因为你做了，别人不愿意做，懒得做，看不见这个，不明白，你都做看不上的事儿，就因为你把这些事儿都做了，于是你才能站在台上，好像个明星一样，跟大家讲一讲这个今天的规划。在你没有找到正确的方向之前，你所有的创业经历都是准备。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创业，今天是我们的第一期节目啊，我们请到了华创资本的合伙人熊伟明和简单心理的创始人简丽丽一起聊天啊。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如何判断你的创业 idea 靠不靠谱。那就那个谢谢今天为熊伟明和这个简丽丽来录我们这个最创业的第一期节目，然后两位先介绍一下大家自己。
我先来。
好，
对，我叫熊伟明 Wayne， 大家叫我 Wayne 比较多一点。然后华创资本，华创资本我们是一个早期的投资者，然后主要关注金融服务、教育培训还有企业服务，主要这个三个领域比较多。当然 consumer 里面我们也会关注一些大型消费项目。
Okay.
然后呢，阶段上呢，我们其实是比较早期，我们可以从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一个状态，大概可以坚持到自己的坚持到 A 轮左右的投资。然后啊，那么基本保证我们能在创业的初期能够把最好的这个资源提供给创业者。然后在过去的大概不到十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已经投了可能50多家。
没关系，广告就到这儿了。简丽丽啊，
对，我叫简丽丽，我之前是一个心理咨询师，也是大学老师，然后今年是辞职创业出来做了一个移动互联网的心理咨询平台，叫简单心理。
OK。好，到时候会把两位的这个公司或者这个公司的那个链接放在我的那个 podcast 最后。对，然后那个今天其实想请两位主要聊聊这个一个话题吧，就是因为我自己创业以后，有很多这个朋友啊，然后创业者啊都会找我来聊天嘛，然后他们经常最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哎，我有这么一个创业想法，到底靠不靠谱？
嗯
啊，我这个 idea 到底可不可行？然后呢，我就千百次的回答了这个问题，现在我就想，哎，能不能做一 podcast？ 以后就说，哎呀，你以后听这个节目就好了。所以就是产生这么一想法。
Yeah.
所以今天就聊到这个创业 idea 靠不靠谱的问题。
嗯。
那因为比如说在投资圈吧，或者说在这个创业圈，其实有很多观点。比如说从 idea 这个角度来说，有三个挺主流的观点。第一个是说这个你的切入点，你的 idea 到底从哪切入特别重要的。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说，这个 idea 一点都不重要，其实执行力最重要，这个是这两年特别火的一个大家会说的事儿。第三个可能是说你选择什么市场最重要，其实这是那个 Andreessen Horowitz 那个合伙人 Mark Andreessen 说的，他说这个 idea 和 execution 都不重要，他说这个一个 market 能把一个好的创业 idea 逼出来，所以有各种不同的想法。所以那个问那个熊伟明 Wayne， 就是你从一个投资者角度，你觉得怎么来看这件事儿？
反正这个话题吧，就是还就看哪个时间点说哪句话，对，就是因为雷总说了这个风口的问题、猪的问题，所以大家就在说这个市场之重要。然后整体来讲，其实就是这个主意应该说，当然我做的时间反正不到十年，差不多，哎呀，将近十年的时间，然后就今年中间经历了很多公司的这个起起伏伏，有成的有不成的，然后这个，我的整体感觉呢是说还是时机和大方向比较重要。然后当然你说 execution 重不重要，也重要，那你说团队重要也重要，你说这东西它得是一个立体的一个 combination， 然后你说你才觉得这事儿是不是这个可靠谱，对吧？所以就是中间有些比如说我们刚才聊的什么 SP 公司，对吧？那一波就是一波 SP， 对吧？从99年就或者2001年开始做 SP， 这个发牌照开始，到大概2006年、2007年这个市场就结束了。就但如果假设它不结束的话，它还应该是一个这个，比如说你看日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walled garden 这种 business model 还在。然后但是那个市场结束了，那个机会就没有了。然后那当然从 SP， 其实 SP 也拯救很多公司了，比如说新浪啊、什么搜狐这些公司也都是从 SP 开始这个
开始盈利，
对，扭转过来的。所以这些东西也是时机。那比如说 你比如说前一段我们看这个回顾这个 device 对吧，这个昨天还在讨论 MID 的问题， MID Mobile Internet Device 对吧，
嗯，
当时曾经在说这个，然后当时之前那个谁，这个我忘了华硕还是谁出过一个叫上网本对吧，这个上网本的东西，上网本之前呢，其实如果你再看早的话，这个 Pad 对吧，最早其实也是苹果做的，牛顿对吧，
对，
六年还是九四年的那个产品，是还是 John Scully 做的，
嗯，
John Scully 做牛顿，然后没做成就撤了，然后这个
把乔斯请回来了，
对，然后但是John Scully 又做了一个东西 Shine 就做成了对吧，就所以这东西就是反正你看它的时机还有这个嗯，跟大如果你在处在一个正确的时机呢，你会做起来轻松容易，
对，其实移动互联网这一点我觉得还是一个，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浪潮，就是有的东西在传统的这种互联网确实做不成的，比如说滴打车这种项目对吧，你没法携带一个电脑去叫车，但是你可以因为有了这件事你可以用这个随身带手机去定位去叫车，所以产生了很多无中生有的东西，所以这是可能就像你说的是一个实际的问题，
对，那也是，但比如说就说打车这事儿，其实想的人很多对吧，其实你说最早的当然你说滴滴跟快递算是后来成功的对吧，在之前其实遥遥之前还有这个做打车的这个项目，然后这个那甚至说如果你说路招不行的话做电招的话，那苏州本身就有个电招模式对吧，这个不是苏州还有这个北京
从政府自上而下的
啊，对，反正各种各样的都有对吧，他为什么没有人出来一个做，我觉得这中间其实起了很大的行业推动作用是这两家大公司在后他们怎么想对吧，他们觉得这事是不是得做，因为你说一个月烧两个亿的这个 marketing expense， 谁哪个创业公司烧不起，任何一个饭也烧不起。然后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大家都能在一块儿 click， 然后才有戏，对吧？
对。那杰林，你觉得呢？就是你做这个市场和你现在带团队的执行，和你觉得是这个切入点本身，你自己有什么感想吗？
我可能拉回来点说，就我的经验了，就是我记得就是以前在 Draper U 的时候。就是
你去过那个 Draper University，
对
吧？
对 ，Tim Draper 总讲一句话，他说一个好的创业项目一定是在解决一个实际的问题。
对，
他说就只要是你在解决一个实际的问题，这个就，就是一个好的开端。
对，
我觉得可能你是不是你这个项目是不是真的在解决一个需求？
而且那个问题是不是足够大，对吧？就是如果说呀，只是解决一个非常 niche 的问题，可能就做起来还是会费劲。
对，那个 YC。他们也有一个 T 恤衫嘛，说印在每个学员都要那个发一件，就是 make something people want， 就是说要做一个确实大家想要的东西，而不是你自己臆想去了这个需求。
但这个好像还挺难的，就是
对，所以
挺难判断这个东西是到底我想象出来的，还是真的有需求。
对，就说到这个，其实也是我之前一直跟很多朋友在讨论的，就是如何判断一个需求是不是真实的需求，因为他们可能说啊，我想做这么一个东西，那我还说谁需要这个？那有时候他们说我需要，或者我觉得谁需要。那从这一点上来讲，简历里你自己做你现在这个项目是怎么验证你现在目前这个项目是有需求的这件事儿呢？
我觉得我的一个过程应该还是一个，我不知道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方式了，就是，因为我自己是咨询师嘛，也在大学做老师，然后我就在新媒体上当时有些活跃，就做一些心理咨询的科普。然后在过去的就是两在我做这件事情之前的两到三年吧，就很多很多人，你能看到一个趋势，就我每天到创业之前吧，就我每天能收到小几十封的来信，然后这些来信就通过各个媒体渠道找到我，就是我想付费做咨询，然后我想我妈这种状况，然后我怎么办，各种各样的询问，就是而且同时就当我这个趋势发生的时候，其实我有试着比如自己接或者是把它转借给我身边的同事看他们需不需要，然后结果发现我身边同事很多是接不到个案的，
对，
就是我没有渠道去找到来访者，所以你能看到一个非常非常清晰的就信息不对称。那所以我在真的开始做这个网站之前，我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其实是在做各种各样的 trial， 就是 豆瓣上建小站啊，
对，
有做播客、啊。
哪个 traffic 最多？
我最早就从豆瓣上，我最早所有都是在豆瓣上。
你有那个豆瓣账号是吧？现在还维护吗？
对，现在维护很少了，但我是豆瓣上一个小大号。
嗯，
对
。
我在认识你之前也看过你的东西
啊，赞。
对，
然后。
后来就发现在招人，我估计应该是在创业，要创业了。
对，
得招 Ruby 工程师是吧？
对。
对，
其实我最早就是个人账号，这个说起来我觉得是个小故事，是特别特别早的时候，我一个好朋友也是学心理学的，他在豆瓣上建了一个小组，他那个小组是 就是跟谈恋爱有关的小组，然后他那个小组就比较活跃，大概几百人嘛，大家每天会提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我这个朋友就回自己回答不了，他就说你要是没事的话你就上来一周帮我回答两个问题，我就去帮他回答问题，这么开始的。你发现回答问题的时候，你发现大家对问题很重复，我就想那我刚才写文章嘛，这样再有相似问题我就说你去看文章就行，然后看完就开始写文章，然后这个关注度是这么起来的。然后之后我就有很多尝试了，我去做小组，做播客，所以豆瓣那时候播客还没有很火的时候，在豆瓣上我去找他们开了一个音乐人小站，我就能上传一些，那时候特别特别难听，就不容易听，就大家要坐在电脑前面去戴耳机听，就是这还跟你听播客你去跑步的时候去听还不一样啊。然后是从这儿，但我们那年好像得了那个豆瓣有一个奖，阿比路特音乐人奖，我们还获得那个奖，挺逗的。所以听的人你能看到很多，尤其是一旦我们讲到心灵的话题的时候，那个点击量就能翻好几倍，能看到这个需求。
所以对，我觉得你这个东西听下来挺像现在比较火的那种精益创业模式的，就是其实你花了很多时间
MVP
对对，做这个 MVP 之前的这一点，就是你要验证这个市场是不是存在。就是我记得好像有很多这种故事了，比如硅谷说，这我记得看过一个说，一个公司他就想验证，比如说送餐，就比如送披萨这个事儿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需求。那他呢是会建一个网页，然后呢是点这儿，然后就30分钟把披萨给你送到家。但实际上他背后呢是自己去买，然后呢那个其实也不用花时间去建一个什么多复杂的这个平台。
对，支付宝最早是 email 嘛，
对
吧？
对对
对，
然后发过去，然后呢就说啊，那点完了以后，他说哎真有订单，然后我就自己去披萨店买一个，然后自己去送到。
对，
然后后来发展每天订单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他就发现啊这个东西确实是一个市场。所以你可能是在无意中就完成了这一步，是吧？
对对对，我觉得刚开始我也没有想就是真的一定要创业，但你后来是需要越来越大。而且我记得好像 Paul Graham 也说过，说那个说如果一个东西特别糙特别特别难用，但大家还是在使用的话，那这个就 是
比如说地铁啊公交啊这个单双号限行啊，对吧？
对就是你不用也得用。
对，
这是一个最刚需的。
对
对
对，因为我经常那个跟朋友聊的时候他们会犯一个错误，然后我就经常指出来这么点，他说哎这个市场上有这些东西，然后呢我觉得他们做的特别难看，然后所以呢我做的一定会比他好看，所以我一定打败他们。然后呢但是我说你其实你应该想那个思维应该是说这个东西是不是特别有需求，比如说还拿滴滴打车举例子，他现在界面如果比现在还难看，首先不太好看，成员会不会吐槽我，然后就首先他没有多好看的至少 对吧，但是他如果比现在那个难看10倍一定是有人用的，因为就是能解决我的问题。
对对
对，
所以用户体验。对，
所以 Paul Graham 说就是说他说这个东西是不是两个人鼓捣出一个特别糙的东西大家还愿意用，那你这东西应该就是能成功的。
对
对,
对，
所以需求是第一位的，像你说的。
对对，
但是你怎么判断，比如说很多东西是有需求，但是刚才我也提到了说背靠的市场要足够大，就你怎么来权衡这件事儿？为就是你觉得，因为很多可能创业者说了，他现在懂啊，细点切入，然后小切口。但是你怎么来看这后边市场是不是？
这个其实全是 common sense， 我觉得就是全是常识，就没什么特别这个匪夷所思的，要得算半天，或者得去查半天，问点这个非常高
行业报告啊，
没有
没
有。看行业报告的纯粹是骗，还是
骗投资人钱的是吧？
我不知道，就是这个。
其他公司要注意一下。
反正全都是常识，对吧？就是这个，一个是说，首先投资人本身是不是有可能是一个用户，或者说投资人的这个，其实投资人从他身份来讲，除了投资之外，他这个他也是一个普通用户，对吧？他也要打车，他也要坐飞机，他要干所有的事情，然后所以你的这个服务是不是对于普通人是有需求的？然后所以其实大家问，就是其实任何一个东西都是有需求的。你说你要做一个爱惜默认用的冰箱，没准那也是有需求的，但问题是那个受众比较小，
对
吧？就是这个
不值得 VC 去。
对，或者说你说最近出了这，比如说昨天出了这特斯拉撞了丰田，那说如果你要做一个东西能够拖特斯拉的车，这可能也是。但三炮就是你需要找一个足够大的而且比较简单的，又不能说简单，不一定简单，比如说手机可能不简单，然后但是是一个所有人都可以需要的，就是所有人都可以购买的采用的然后或者使用的一个东西。 这就这样的话你做起来就容易。当然反过来的问题是说，这个一旦你进入一个大众市场的话，你的竞争会很激烈。但是像那谁说的，我记得张亮有一个这 interview 跟那个这个 Michael Moritz 说这个、哎，你是不是你们投资公司在所谓蓝海市场里面，然后 Michael Moritz 有一句话特别有意思，他说什么叫蓝海市场，然后这个他说我们投资公司全都在红海里面杀的你死我活，然后这个然后最后能够出来一个，你看看其实也是
Michael Moritz 就是那个红杉的那个很著名的风投家，对吧，对对对，投了 Google 啊什么那些的，
对
对，就是我记得对这个大家都觉得好像我要找一个没人做的东西，
嗯，
但是我记得有一句话特别有意思，我记得是一个知乎问题，说啊，我最近有一个那个创业 idea， 然后我看我觉得不错，但是我发现有一个人已经做了，怎么办？然后底下有一个高票回答是说，才有一个呀，再看看。
对
对
对，我们中间其实因为有些 deal pitch， 就是我们其实有些 deal 是在我们中间，我们会花很多时间，就是那些模棱两可的 deal。就如果一上来大家说这种 deal 不用看，那肯定是就是常识，对吧？常识如果从这个我们从 analyst 一直到这个老人家们都觉得这事儿不值得干，那肯定就是这个找错方向，对吧？如果是说所有人都说这事儿一定得干，哦，那如果我们都这么说，可能满楼的人都觉得应该是这样，那么就可能就应该这个楼就应该出一万个这个 group 公司，这样会怎么？所以就是所以凡是那种非常有非常 controversial 的 deal 是值得花时间的，就一半的人觉得这个特别值得做，一般人觉得哦这千万不行，这有可能怎么？
往往一般都是好 deal。
哎，对，这种 deal 反而是值得花，比如你反正你看所有的 deal， 比如今年出来的百亿公司或者是千亿公司都是这么出来的。就是没有一个公司是说呀这是一个最好的公司，哇百度我们就应该投百度，百度将来是怎么样。当时我忘了是谁 Google 的谁跟我们讲是说这个当时百度上市之后他们六个月 lockup，
对
lockup 之后呢这个 CFO 就迅速的把这个百度的股票平仓了，那时候他们大概占1000万5%到2亿美金市值，然后没想到后面还有27倍还有一个 split 在等着他，就没想到非常开心，哇我们终于赚到钱了，中国的 search 市场我们赚到钱了。就是所有的 deal 都是非常 controversial， 而且在我们推动 deal 往前走的时候也都是非常费劲的那种 deal， 很可能到最后是一个 home run deal。
嗯，
对，这倒是
非常费劲，这个意思是
哦，你得说服很多人，
就是在 VC 内部推的时候非常费劲，要说服很多人说这个我们能投进去，对，就是如果大家都觉得好就很可能会有点问题。
你看看团购，对吧？大家都觉得好，就是。但是你说手机，于是哎，手机一种 deal， 对吧？说，但是你说小米这个，
是是是。
这你就问所有的60年代的人，然后就是在供应链里面非常熟的人，他们都说哦，这是疯了，这是一个疯狂的举动，这个千万不要干，这个事儿会丢掉身家性命。然后这个，然后呢，你问另外一帮人呢说，如果你看看诺基亚和 HTC， 你看看苹果，那三号这儿有一个百亿美金的机会，要不要捡，对吧？就是思路不太一样。然后你看看这个陌陌，对吧？这个，最早大家说哦，这关系链会转移，这那的问题，现在不，反正
也做起来，
对，也做起来了，就是就是很多
例子非常多。Airbnb 一开始谁要把自己家租，他一开始租个气垫，
对啊，
对，然后就很听起来很 ridiculous， 然后后来是因为那个两个创始人去卖麦片，
对，
然后把这公司撑下去了，他然后那个泡泡上觉得哎，你们这个精神可嘉，然后投你们点吧。
其实早期的时候都是很纠结的，对吧？像谷歌，对吧？卖了好几次没卖不出去，
对
吧？落手里了，没办法，撑下来了，这个还变成现在这样。然后 Facebook 可能还少点曲折，还比较正式，对吧？这一路走下来，只是他理想的。
他有贵人相助，一般几个。
对，反正对 Peter Thiel 也算是一个比较这个离经叛道的一个人，
对
吧？所以他投的东西也都是比较。对，我觉得他有几个这个比较摇滚明星式的投资人，然后给他提供一些 alternative。
对，但这个说到这儿，这个有一个花边，就是为你做了这个10年这个风投，应该在风投界也算是10年相对长的了。你有没有会觉得，就是现在有些越来越多地又看不懂了？
肯定是啊。比如说，我们就不再是这种 social 产品的第一线用户了。就是如果你说这个陌陌可能我们还赶上个尾巴，我们知道这个哎这个
逻辑在哪，
对，在哪 OK 有那么一个，等你看看数，反正看看市场可能觉得还能理解。然后现在的越来越多的东西你肯定是离90后95后，比如说这个弹幕啊什么，当然这些东西反正大家也知道，对不
对？
你并不天天用，然后你也不沉浸在那里面，你不跟那些用户交流，你也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对吧？所以这种 consumer 产品呢，我们觉得每一代它就必然有每一代的那个 时代的产品，对吧？
就
是我们，他对于他们来说，微信可能就老掉牙的，对吧？这个 P2P 这有什么意思？就不跟短信差不多嘛，对吧？就是，
嗯，
对，所以就跟他当年我们能到短信，我就哇，这太高级了，因为甚至你说家里安个电话，安个固话还要5000块钱呢，
对
吧？对对，所以就是这个每个时代的这个这种通讯产品的销售，对，我说这个可能是，但是对于一些其他的市场，比如说 enterprise 啊，或者说金融服务啊，然后你比如说这些东西都非常的，它有一些 legacy， 对吧？反正是有 legacy 的市场，如果你是通过互联网的方式来改变这个，获取用户的这个效率的话，那这个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明白，对，那对，然后关于这个 idea， 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挺值得拿出来讨论的，就是这个竞争对手的问题。
嗯，
就是这个有两个层面的，一个是说现有的竞争对手其实就是市场上现有的解决方案嘛。
嗯。
第二就是说，是不是这个东西已经被，很多人已经解决得很好了？那不知道那个简历你这边就觉得，就在你做你这个东西之前，你自己有没有调研过你的竞争对手？可能或者是在国外的可比公司这样的？
嗯嗯。有啊有啊，就是，因为我自己是咨询师出身嘛，就是我现在做的是个平台两端了。我先从咨询师这一端来讲，就是，在我做这个简单心理之前，我觉得市场上没有一个好的服务咨询师的，无论是机构模式也好，还是互联网平台也好，就是针对我这个群体是没有的。然后，所以我其实花很多时间，我个人出来职业的时候遇到的。有场地问题啊，就是行政，就是时间的预约续约，你找用户啊，到支付，到法律，嗯，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给我提供，
对
对，没有一个好的东西，就我自己有很多问题需要被解决。
对。
然后用户那端，我自己会觉得，因为我简历里，我用简历里这个名字出现的时候，
对，
就是他其实是没有我的大学教师的背景，没有我的其他专业的资质背景在的，但是有那么多人就以这种方式来信任我。我倒不认为是我的问题，我认为是这个市场就是没有足够好的渠道，我就是渠道的问题。所以
不是渠道，可能跟你本身也有关系吧。
谢谢，我认为这个很高明。但还是会有，我觉得还是会有渠道的问题，因为传统的渠道，大家找咨询师的话，就一种就是去医院，
对，
这个门槛太高。就精神病院嘛，你越愿意去，然后另外一种就去百度搜索了，
yeah.
但百度搜索出来的全是，
我不懂，
对，对，对，所以普通人就我身边的人其实都没有渠道，然后大家来写信会写信给简历里这个名字的人，我觉得他们你能看到他们背后我有真实的需要，但我真的没有其他地方渠道可以找到这个途径，所以我是这么去。反正解决，我知道用户有需要，然后我自己也有需要，所以我整个产品设计都是，我是先从咨询师这个角度出发。
明白，所以其实更多的是说，现有的这些已经存在的产品，其实并没有解决很好解决这个，
对对，
所以可能每个都搭一点，但可能都不是一个最好的效率的方式。
对对 对, 对，包括就是包括传统的心理咨询线下的那个模式，就咨询师进到。传统的线下机构，它要被分掉50%到70%的成，
oh, wow.
所以它自己
没有这个效
率。对对对，它既赚不到钱，然后专业性很差。对于这个咨询室的这个 manager 来讲，他也很费劲去 run 一个咨询中心。
明白。
嗯，
对，其实对，其实这个研究一个创业的想法靠不靠谱这件事，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研究这个市场上现有公司。就像刚才我也说的，说你首先是一个完全的蓝海是不可能的。
对。
然后研究这种所谓的竞争对手，一个是国外的，国外的可能有各种，因为中国是一个很比较特殊的地方，它可能进不来的，没错，没关系。对。但是呢，你至少知道他们在美国或者在这些其他的国家，他们是怎么发展的，他们这个路能不能走通？那你同样的，你做类似的东西，你在中国是不是能走通？也许他们走通了，是因为美国的一些特殊的情况，或者因为他们没走通，反而在中国能走通。
对，
这都是可能的，但是很多人可能会比较忽略这种传统的就做研究。那其次就是从这个国内来说，就比如说现有的一些竞争对手或者产品也好，他们都在做什么，以及你到底为什么能比他们做得更好，这个其实是我觉得一个创业者非常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这个我记得 Peter Thiel 最近他比较火了，老出来卖书，对吧？然后他就说那个写那个 Zero to One 的，然后他说一个创业者做的一个创业公司的解决方案最好比现有的这个解决方案好10倍，
嗯，
否则你只是一个这个 incremental 的一个这个 improvement， 就是这个只是比它好个10%-20%，其实没有任何意义。
好一妞妞，
对，好一点点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本身就是小公司，你没有品牌，然后你的可能各种东西都会打折，等真到这个消费者手里，可能你那个 20%的改进已经荡然无存了。
嗯，
但如果你好十倍，但是不是九倍就不行啊，这是一个不是一个量化的，但是就是你这个东西要明显的好于现有的一些东西，这个东西才能说是有的做的，对吧？
嗯嗯。
Yeah.
然后关于这个 idea， 我觉得还有一件事就是，很多像我自己去，比如公司也好，或者我原来看项目也好，也会问或被问的一件事，就是为什么你来做？这个有两个有两层含义吧。第一就是说，我知道就是其实很多现在很牛的公司，他这个创始人可能一开始做并不是做这个生意的，比如说 Airbnb， 他显然那俩是一设计师出身创始人，他不是卖房子的，对吧？这很正常。或者比如说国内好多女性社区其实是男生这个创始人，这也 OK。但是当然也有另一部分是，哎，我就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从这个投资人角度，你怎么看这件事儿？
有些是沿袭性的，对吧？比如说他在做一个事儿，然后他这个事儿天然的需要，比如说我们有个公司做供应链的，对吧？
对。
然后这个兄弟一直在做供应链，所以你觉得哦，这个是非常逻辑性的。比如说你做心理咨询，对吧？然后但是忽然你说我教怎么做菜这件事儿呢，这个你过去的这个那些经验我完全没法给你 credit，
对
吧？这个我没法，完全不知道怎么判断你的这方面的能力，对吧？所以就这方面是比较好判断的，就是尤其在这个做的事儿是需要很深的这个。所谓的叫什么 domain knowledge， 对，我不知道怎么翻译这事儿，就是在那个行业里面的这个知识要很多的，经验很多的，比如医生，对吧？这个医生、律师或者这种这个所谓的专业人员，
对，
那这些事儿是比较就是我们会觉得他应该有这方面的这个积累。还有一些事儿呢，是可能是尤其是面对消费者的 to C 的，那 to C 的很多事儿都是跨界的，然后。Even 比如说咱们说阿里巴巴也好，这个对吧？阿里巴巴在十年前，淘宝刚刚上线吧。淘宝上线的时候，当时的策略是说，我们要作为一个这个，当时主要的想法是为了狙击易贝的可能的 C to C 业务啊 ，B to B 业务。因为当时易贝还没有这个在中国买了易趣之后还没有做 B to B， 所以当时马云说我们应该先出个什么事儿，先搅搅他的 C to C， 使他没功夫关心我们的这个 B to B。然后为了我们的 B2B 能够成功在香港上市，我们于是要砸很多钱去推 C2C， 然后结果十年以后呢，你再看的话呢，这个公司是一个 consumer 公司，对吧？就是，但是考虑到其他，但主要的这个淘宝或者天猫还是一个 2C 的东西。那你如果把马云同志的简历拉出来，你怎么都觉得不应该是
他
你如果看简历的话，你说好吧，英语老师，好像是送过快递还是干什么，开过中国黄页，对吧？这个然后这个一直在说中国 B2B， 然后这个拎着小包去所有的工厂去跑的货，然后现在要做一个 C to C 的产品，你说这个人如果按纯看简历来看，为什么是他？你不知道为什么是他。然后所有很多的产品其实也是一样，如果一样，比如说咱们一直在说，比如说小米啊，或者你说这个腾讯，对吧？就是为什么做到现在？当然，唯一一个延续下来的，比如说百度是从来没有变过方向，对吧？最早做这个李彦宏从 InfoSeek 出来就一直在做搜索，他积累了很多的关于算法各方面的这个知识，于是他不是要如一直行下来。但有很多创业者都是跨界的，所以 To C 的跨界呢，我们其实更关注的是说这个同志是不是真的那么了解他所希望获得这些 C。如果他的谈话或者他的所有的逻辑他的数据都能证明他确实对这个 C 有着出于常人的体验，比如说我们说雷军也好或者罗永浩也好，对吧？
对，
他们都对这种设备有着疯狂的执迷，就是这个完全在研究，他们的包里永远就掏出来十几个手机，就摆在桌上说这个为什么这样，这个然后这个工艺咱们你看这个边是怎么做的。他们说的问题都是我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或者用户是完全不会考虑的，然后他们完全考虑的是，甚至他们已经到了工业级的这个判断水平。于是那我认为哦，那他们可能在这些产品和这些方向上是有了超过这个甚至那个行业的人的这个判断和这个和经验。那么于是这种人可能我们反正作为投资人来讲就比较容易获得投资人的信任。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呢，也没有什么绝对的标准，无非就是判断看你这个你对于你所面对的受众是否有足够的这个研究。然后我们一般会问几波问题，一般第一波问题都是比较傻的问题，对吧？就是大家谁都能想出来的问题，然后那个问题呢你必须得过哪关，对吧？然后第二波问题，
比如说很累的，
哇，太简单了，就随便说点什么，比如说这个，咱们还说心理咨询，对吧？那我们就问，然后比如说中国多少咨询师啊，他们都怎么样，他们年龄构成怎么样的，他们的这个最老咨询师一年挣多少钱啊？就所有这些行业基本信息，你肯定说非常清楚的，对吧？然后第二关呢，就是问题就是，那你面向的一些这个受众是什么样子的，对吧？他们90后多、85后多还是70后多？他们主要什么问题让你怎么归类？然后经常我们会碰到这个创业者 会 impress 我们，他会把问题分得非常非常仔细。他说大概可能我们会面对26种这个主要的这个客户，然后他们的倾向是怎么样的？其中大概我们最喜欢前面的27%，因为他们是如何如何的，就是所以他们会把这些数字，可能他们量并不是很大，也可能他们就做过
几百个
了不起了，但是他们会知道，大概数字是这样。然后根据上周呢，我们大概这已经增长了3%，所以就是他对于他每一个数字每一点进步都是非常熟悉，于是就会让我们觉得哦，虽然他在做一件没有人在做的事，或者说有人在做我们不太清楚的事，或者他过去没有经验的事，但至少他是我们见的这些人里面啊最有这方面这个天赋的。
明白。
对，那简历你自己做这个事儿应该是很顺理成章的，因为你之前是咨询师，后来又做了心理咨询师这种跟用户对接这种平台。那你再去比如融资的时候，或者你见投资人的时候，他们会挑战你什么地方呢？他们会比较担心你，比如说虽然你是这个专业的，但比较担心你哪些地方呢？
我觉得大家比较担心，当然是这是我特别 specific 这个 case， 就是我觉得最大的顾虑就是心理咨询这个市场有没有起来，
对，
就它究竟有多大，然后这也是让我自己觉得最难回答的问题。就是因为一方面我身边觉得每个人身边好像
都
不是自己有问题，就是他的家人有需要，然后但是全国范围内，就是因为这个市场之前确实没有足够的规范，所以具体的数据我确实找不到。然后我也就我能讲出来，在过去一年里有多少个人，比如说上千个人来找过我要这些东西。
对，
但是你让我去给你一个可信服的宏观这个市场究竟有多大？
哎，你可以做一些 reference 的数据啊，比如说我不知道，比如说你从电台叫。调数据，这个各省都有很多这种什么午夜电台，对吧？这个哇，这个那些主持人都很痛苦，对吧？这个，然后你就看看那 audience 大概有多大，他们的这个，就是每个省可能我觉得都有几百人在听，对吧？这个是深更半夜12点到2点中间的这个 program， 然后你把那数字加在一块呢，可能就是心理有问题的人才会在这个时候，或者是你说值夜班，就是谁值夜班听这个，对吧？这个，
对，
所以就是
我们也可以测试一下，就是听完这个节目，如果有需求的，可以找简历，对。
我当时会给一些 reference， 就是比如说去年的图书市场，就是
心理书籍，
对，去年和前年确实是就是投100本就是卖的最好的书名，40%都是 popular psychology， 就是无论是心灵鸡汤还是科普，就是40%都是。然后另外一个我会讲一个发病率，就是精神科上面的发病率，比如说100个人里面1%的人是精神分裂，就是会发病，然后这比例就非常大，抑郁同期发病率是12%到17%，然后他们的家人是我们的服务对象，
对，
但是你让我去讲一个
具体的数字，
具体到底多少人会花钱购买这些服务，就是会有些难度。
不，因为没人有这个经验，比如你问我，嘿 ，Wayne， 你买了多少次心理咨询？我没消费过这个，对吧？我能知道我打了多少次车，订酒店或者出差，这个我都干过，这件事儿没干过，对吧？所以我觉得没有人是一个这个有经验的消费者在这件事上。对，你比如说你去看病，好吧，你感冒了或者怎么，大家都知道应该怎么办，或者买药买这康泰克，大家都知道。但说好吧，你花5块钱或者花10块钱或者100块钱1000块钱，买1个小时或者10个小时的这个 counseling， 对吧？哇，这个是什么样？不知道。
对，
就像你第一次这个约会，或者是你完全不知道这个体验是什么样，你也不知道你的期望值应该是什么样，对吧？你看电视，哦，好像你有个沙发了，好像是有窗户，怎么？你所有的经验都是从电视来的，而且你还不是中国的 experience，
对
吧？中国全都是白大褂，看上去就像要解剖你一样，对吧？所以你也不知道那个，所以
这我稍微那个补充一下，其实现在我们的那个咨询的环境其实就不是白大褂了，就是个人职业里面。跟国外的那个差不多的沙发啊，躺椅啊，然后阳光啊，如果北京有的话，
对，哦，对，这比较困难啊，
对，
所以南方就更发达一点，是吗？
对
我还去观摩过，那个好像就是什么，还说来访者跟这个就是，比如心理咨询师不能坐的特别远啊，或者是距离要调啊，
对，
是不是要正对面啊，什么都有关系，我觉得还是挺
对，
挺具体的。所以其实我一个感想就是。就是不管你做哪个类的创业，就不是说男生就做不了女性社区，对吧？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要成为你做这个 idea 这个领域的专家。那个专家不一定说你要有什么证，或者是你要做过20年，而是说你真的深入的进去了解这个事儿。
对，
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可能想到一个 idea 呢，可能他 不会，他除了不会做验证，他也不会真正去深入进去看。比如说前阵我有一个朋友说想做比如留学生服务，那个就是让这个比如中国的这个高中生去考 SAT 然后去美国上大学，我说这个需求肯定是有的，毫无疑问，但是你真的我问了他几个问题，但他其实也回答不出来，就是他可能在外边看和在里边看的就感觉不一样，这条供应链到底是怎么样的。
对，
然后可能付钱的人，因为其实教育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这个付钱的人跟享受这个服务的人是两个人嘛，就是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嘛，所以你这个东西能不能打动父母，然后这个流程你申请美国的大学到底最重要的是哪个环节，是 SAT 分数还是什么 summer school 这些活动还是怎么怎么样，就是你可以不是新东方出来的一个人做这个事儿，但是你真的是要
对里面有了解，
对里面有很深入了解。就像那个比如说你做一个餐厅什么给餐厅点餐的东西，有人甚至可能比较极端到可以去里面当一个服务员，对吧？其实这是非常有帮助的。
对，
听起来好像效率很低，但其实是很有帮助的。
对，这会让我想起来，就比如心理咨询，我们这个行业互联网化，我觉得说要把它互联网化，这已经好多年了，就是在过去几年里面都有人一直在尝试，包括现在也不断会有大家会讲说，哎，你好像有竞品出来了，但我觉得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如果你没有对这个行业有足够多了解的话，大家会想的是想出来问题就是咨询师是不是没有足够多的 traffic， 就没有足够多的流量，所以他吃不饱。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或者说来访者是不是因为他不了解心理咨询他有抗拒所以他不去，但其实也不是这样的。所以就是站在这个行业外的时候，就好多人，我知道心理咨询这个市场是好多人其实都盯着说我们要进，但大家那个解决方式就不是真的在解决这个行业的。
对，就是那个有一篇文章我记得是 Paul Graham 写的，我觉得还挺好的，就刚才顺着刚才那个话题说，就是他叫那篇文章叫 Schlaf Blindness，那个翻译过来就是说这个叫什么类似于就是你很怕一件事很麻烦，于是你在自己考虑这个 idea 的时候你就放弃它了。比如说还用滴滴打车举例，一开始可能觉得你协调这么多车要给每个司机装上，然后你要跟政府 PK， 对吧，是一个很麻烦的事儿。所以包括 Uber， 包括比如 Airbnb， 你要一家一家的去把这个东西弄上去，其实很麻烦的事儿，所以就不做了，就是算了，就还是做点轻松点的，能不能有一个东西在我在后边编编程，然后放上去，然后啪用户就来了之类的。所以这个 program 管这叫这个就是厌恶性盲区，就是你自己就把这东西自己在潜意识里屏蔽了。但实际上你看伟大的公司的那个就是做起来都是这种，尤其是我觉得很有重要的一点，就是移动互联网这个时代基础设施已经铺好了，那现在开始改造传统行业了。那你想做传统行业的话，你就必须要真的是深入进去做，已经不存在就是说我弄一个微信我完全也不用干什么，然后就直接就编成把这产品本身做好，我也不用考虑去跟政府协调，或者我也不用考虑跟实际的活生生的人打交道就可以做这个好东西。那这个时代应该已经过去了。
对，就是产品层面其实只是一个工匠的水平，对吧，就是你把这东西桌子能做出来如何说，就能做成这样的人其实挺多的，一抓一大把，这个一个楼里面都有无数的人可以做同样的事情。然后那为什么创业者能成功或者最终有价值，所有就像这个我忘了这个王丽玲一直在说的这个所有这个超额利润归企业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个价值，就是因为你做了别人不愿意做懒得做看不见这个不明白你都看不上的事儿，就因为你把这些事儿都做了，于是你才能站在台上好像像个明星一样跟大家讲一讲这个今天的辉煌，但实际上背后的辛苦和那些这个痛苦的事儿都是因为你经过了，所以你的价值都是那么体现出来的。别人没有经过，别人也不愿意经过，那么你要不然你就接受你就是个工匠，对吧，你就是一个小的 studio 里面中间的一个 developer， OK， 你做点喜欢的很酷的东西，然后但这个其实呀，反正当然我们说创业广义上来讲创业其实也无所谓啊，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上市或者做得很大，我觉得做一个洗脚房或者是一个这个煎饼摊儿，这个还是也 OK， 对吧，这个那只是说如果你想做点按照我们所说的美国的标准做点改变世界的事儿呢，你不把袖子撸起来不浑身沾满泥，这件事儿基本上是做不成的。
对，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也是很多人会问的，包括我自己在做自己的公司之前也会想的一个就是很经典的问题，就是你怎么样跟大公司竞争，或者说更说的简单点就是大公司比如抄你的东西怎么办。 从这个投资人，你看这种早期项目，你会怎么给创业者建议这件事？
这个我觉得还是马云说的一句话，就是他说四个，这个第一个是看不见，
嗯，
就是啊，你尽量保持这个 stealth mode， 反正就是尽量低调，对吧？不去过度 social， 不去到处讲我要做个什么东西，我能够如何如何，不把自己的主意在特别早期就分享给太多的这个行业内的听众。第二个呢是啊，看不上。
嗯，
你做的东西，人家一看，哦，这东西我们也能做，我们分分钟就能做，
没戏。
对，没戏，这呀不是我们重点。比如说当时我们这个碰到一个公司呢，叫 Skype， 然后这个拿了一个 PPT 发给我们，然后这个我们就问了我们底下的这个公司，当时收入可能很高很高，然后说，哎，这东西怎么样？然后这两个这个芬兰的小哥们做的，然后呀，这个也没有创业经验，我们不知道行不行。然后我们那公司说，这东西我们两礼拜就给你搞一个，然后于是我们就把那个扔一边了。然后过两年人卖了21亿，对吧？就是、
嗯、就是那个 Skype， 是吧？
那 Skype， 对
okay,
对，那是
在美国的时候，
2001年的 deal。
OK，
对，所以啊，2001年还是2003年？哎，零应该是2001年。
那你就没投是吧？
没投。
要不然现在就退休了
啊！不，这种事儿其实挺多的，对吧？就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大家啊、比如说我们最天然的这个就会去找我们投过的创业者，然后但就算是我们投过的创业者，就算他是马化腾，就算是他是特别牛的创业者啊、他的优先级也不一样。
嗯，
然后他判断一件事情呢，是从他的这个优先级上去判断，
对，
和他的能力上，他能力上应该说所有人在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有能力去做任何其他人在干的事儿。
嗯，
我的总结是这样的。然后，所以这件事呢，就是你问同行呢，同行相亲，这是一个天然的倾向性。然后这个，尤其是如果他们在处在一个这个接近竞争的角度来讲，你就更获得不了太多的资源。所以这个问呢，其实还是比较难以获得这个资源的。回到这个话题上说，大公司要抄你或者怎么办？刚才说到第二个就是看不上。就是所有人都轻视你，这是好事，这是非常好的这个信号。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哎，你做起来了，然后他看不懂，说哎，他怎么能行呢？为什么他能把这事儿做起来呢？你比如说我们说的打车的英语也好，或者我们说这一心 P2P 也好，或者各种各样的在这个我们这些垂直行业里面的这些公司，大家看不懂，不知道你怎么做出来的。你的所有的这个公司秘密 trade secrets 都是你自己在经历了那些时间积累出来，然后到最后就赶不上，天然赶不上，他只能或者是买你，或者是这跟你合作。所以这四个步骤其实挺关键的。
对，
就是所以天这个抄袭呢，或者不叫抄袭吧，因为这个商业世界，这商业就是一个就像水一样，到处都有这样的机会。所以你也不确定他真的是抄你的，还是他也有类似的这个感受，他要做一个类似的产品。那更关键在早期的时候呢，可能还是用户是你最需要关注的点。
对，
那用户是不是在你手里面？你是不是能够把握住用户的这个脉搏，知道他们的喜好，是不是能够把市场份额抓住？然后同时另外一方面把你所需要的资源抓住，这个可能最关键的。
OK， 对，其实这块我记得我一两年前看过一篇文章，还挺有意思，是那个任新写的，就是今夜酒店特价的那个，
yeah.
他有一个那个系列的东西。其实他那本他写的那个东西跟一本书就公认思想蛮接近，就是那个创新者的窘境。
嗯，
他就是说其实你回顾历史嘛，就是你看到很多小公司做一开始都是大公司看不上的东西。然后包括比如说他做今夜酒店特价的时候，其实比如说携程是他们的那个竞争对手，他觉得他自己犯的最大一个错误就是过早的太高调了，对吧？然后那个马上就引起别人注意了。但是即便如此，其实今夜酒店特价其实他的那个定位是说 OK， 我这个房到了6点以后我今天可以打一个比较狠的折扣卖。所以对于大公司来讲，其实是如果一旦做是自伤的一个行为，就是因为小公司你有多少收入那就多少收入。携程如果做这个事儿，可能是我本来1000块能卖，但我500块卖出去了。所以他就说要做一个大公司看不上，或者他们做的反而是自己断自己胳膊的一个事情。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能发展起来，那创新者可能也是这样的。所以大公司都在说什么自我革新嘛，自我革命嘛。
对，
不为自己革命，就被小创业公司革命了。
是，
所以从这一点上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角度。
是，但是这个因为创业者的时候，你创业的时候，你很难去以一个麦肯锡顾问的角度去看，哦，你看那些大公司分析下财报，他们在做什么？于是我做这个，他们肯定不会做。就是你很难这么特别全面的去考虑。就算你这么考虑，也没准，特别是就像纸上谈兵一样，对吧？还是说你是不是在那个市场里面真真正正的感到切肤之痛，觉得哦，那个问题我必须得解决，我不解决我根本睡不着觉。我记得威尔加速器有那么一句话，这个说这个你有一个梦想啊，我大概是这个意思，你有一个梦想，它 如此这个炙热，它烧得你浑身发烫，
嗯，
就是你真的就是手这个要把那个事做了，就是你觉得那是一个使，就这种使命感其实也很重要。
对对对，
这种东西，因为有时候大家说所谓创业的激情啊，这创业的激情不是说哇我们终于自由了，我们怎么样这个
可以当老板了，
开当老板了，我们租融资，我们租办公室，我能够雇人，然后坚持六个月，然后说哎我们这个方向行不行，我们换方向了。就是这个我不是说换方向不对啊，我只说这个激情呢是在你过从创业开始之后的若干年间，五年七年五十年七十年，你是不是还有对这种生活方式和对你没有解决的商业问题的那种热情，这个其实挺关系。咱们说朱成为什么觉得朱时健很厉害的，就是他就在他的血液里面，对吧，那种这个
对做一个企业家的那种感觉。
对
对，刚才你说到这个，我觉得这个可以作为咱们今天这个聊天的最后一个话题啊，就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刚才说要不要换方向，现在大家都说有一个词叫 pivot 嘛、
yeah.
，pivot， 就是基本上好多大公司这个最后做成的样子跟一开始的那想法特别不一样，
嗯，
或者甚至根本就不是，等等等等，这块你有什么分享的？
其实有能力这个换方向的创业者很少很少，就是 就是过去如果你看成功，比如说我们说知道大家 high profile 一点，比如说我们说老周对吧，这个360最早起虎是一个社区搜索。然后做了两年，然后这个很快他决定这不对，然后这个完全是一个所谓的虚假需求，
对
这个然后转型去做这个，然后当时富盛是一个小产品经理，然后做了那个360，然后很偶然的一个产品，然后结果发现这个下载量奇大无比，然后这个让他转型做安全，对吧？所以你说 social search 就是搜索和安全其实差的18000里，然后这个他转型成功了。其他真正能够看到这个慢慢就或者说这个果断的放弃自己所在的事情，完全转型成另外一家公司，而且又获得巨大商业成功的创业者，其实是非常少数的。然后我上次见了一个创业者，我觉得他说的挺对的，就是他在我们大概是2006年认识，然后这个他直到今年，他说他已经做到大概第几个，不是第五个，就是第七个，我忘了。
OK，
第七个项目，
连续创业者。
连续不成功创业者，对吧？这是最常见的，就是你不停的在试，不停在试，不停在试，然后这个各种风口都不对，然后各种人也都不对，反正就是你在试，然后这个直到今天说，哎，我终于觉得我好像节奏对了，
嗯，
于是这个6个月融了2轮资，对吧？
Okay.
然后这个起飞了，然后这个团队发展非常快，然后业务增长的也非常快，所以就是，然后他说的一句话，我觉得感触很深，他说，在你没有找到正确的方向之前，你所有的创业经历都是准备。
对，
就是这个，你甚至不知，就算你所谓的转型，你也不知道你转型的是对是错，对吧？这都是回头看说啊，你看转型华丽转身，所有这些东西，这都是后来看。
是，
你在那儿的时候，你说实话你也不知道，你只能说我怎么能让这个团队不散？因为这个其实是很多人这个创业者的一个这个
焦虑，
对心结，对吧？就是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这个团队，然后积累起来这些知识，然后是好不容易大家都合拍了，然后哎没钱了。方向好像还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呢我们怎么办，我们要不要转型，然后这个现在大家都做互联网金融，我们要不要做互联网金融，
对，
然后这个
怎么跟说服底下兄弟们跟这块
儿，对，我们要不要做游戏，比如说我记得哎对经纬，我最早问 Harry， 我说这个哎你们投游戏投得很棒了，他说哎没有，我们最早都是投了一些手机工具公司，后来最后大家受
了
对试用的可能钱不多了，然后说不行这帮兄弟们怎么办，我们的这个交代，然后哎改还挺成功，然后这个然后还有很多比如说现在上市什么 Four Game 啊什么也都是转型过来的，对吧？当年都是很正这个，但是转型呢，你其实你的唯一的期望，可能当时都想不了改变世界，不改变世界了，我就活下来，我保证我这十几个兄弟能够有饭吃，我对他们负责。其实到最后，其实创业者更多的我觉得是一种责任感，
是
对吧？就是一方面是说这个对于所谓投资人啊或者客户的一些这个承诺，另外一方面也说更重要的是对自己团队一个承诺，
对
一个交代。
是是。
所以我见这个我们有一个创业者，他大概。抵押了4次自己的房子，然后他非常开心的跟我说，哎你知道吗，我的房子又涨价了，我又能套
抵押4次，不是有4套是吧，
不是有4套，就一套房子，从最早的大概60万到现在大概是500万。
OK，
他说当然我说哇，就是当然房地产这个帮助了他，这个解决了很多这个，但是极端的情况下就是一年之内他没有任何的投资人，然后他在不断的用自己的这个人的一个现金，然后当然家里也对他非常支持，对吧，这个孩子啊，然后还有这个还有太太，反正就是工薪阶层嘛，每个月几千块钱，对吧？那你怎么办？坚持下来，现在 A 轮这个差不多了，或者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向，确实可以走。所以在他已经做了10年， 所以就是创业的过程呢，就是很幸运的，比如说我们说伊文陌陌这样也是很幸运的公司，因为它只在很短的时间内找到一个方向，或者说我们说这些租车公司，
嗯，
那但是租车之前这些同志们，其实比如说你说快递对吧，这个那个谁啊，他直接做页游对吧，做各种各样的游戏都不成功，是转过来可以的，就是所以在这之前呢，这个也可能你混的还可以，也可能混的不好，但是你都是为了自己对成团队的那个责任感，于是你能坚持到现在。所以说转型不转型呢，在转型的时候我听到的最多的都是对于现实的一些妥协，
嗯，
但有时候对于现实的妥协反而是所谓的风口到了对吧，
对，
你就转身到风口上去了，这个
而且其实那样挺好的，因为你之前兵都带兵打过仗了，然后都磨练过了，然后风口到的时候你马上就，比如说咱们这种可能还要现组团是吧，
对对，
他们那可能刷第二天就可以换，
对，
然后好多代码什么的接着用都行，
是
其实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啊，对，那就是中间那个，就是所以我觉得创业者他最痛苦的就是不能说痛苦吧，最磨砺的是你的心，对吧？
对，
你是不是能坚持住？因为这个，你就是一场，就是一孤军奋战，对吧？无论你说的多好，无论这个有多少个这个 demo 大赛，或者多少个镁光灯照到你，获多少个奖，你自己心知肚明，这个自己在哪儿，然后这个你下一步该怎么做？所以这些我觉得是创业者，所以如果你碰到比如说有些公司很短的时间能够上市，那都是非常非常幸运的，在。过去的十年里面其实能看到也就是分众和聚美大概花了四年的时间从零到上市，除了这个之外其他的大家所说的几十亿美金几百亿美金的这些公司全都是很久很久的公司，阿里十五年，但你如果这么看十五年做一个两千亿的公司哇很厉害，对吧，
非常厉害，
我们大部分人十五年了不起公司翻了五倍that's it，
是吧，
就是，所以就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是不是能够坚持，这种坚持不一定是对方向的这个死坚持，所以有时候时机不对还是要顺势而为。
那我就用了一个励志小故事结束那个今天节目，好像也是一个朋友讲的，说一个团队啊，他们那个想创业，然后聚了一帮哥们儿，然后呢那会儿北京房价还比较便宜嘛，他们就说买两套得了，就在华清家园买两套房，然后呢就开始创业，还挺大的，就想啊以后这个办公室的就是可以扩张嘛什么之类的，就都不用搬，就租的比较大，买的比较大。后来那个失败好几次，最后那个房涨了十倍，房卖了，大家一分很开心。对对，好，那个谢谢大家收听这个我们这期应该是第一期最创业节目，然后也谢谢 Wayne， 然后谢谢简历里，
谢谢，
然后以后我们有机会再一起多聊天哈。
好，
谢
谢
谢
谢
谢谢，
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这期节目啊，我们之后会把我们这期节目里提到的书和文章以及我们推荐阅读的链接呢放在我们的播客后面啊，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Drunk Startup DRUNKSTARTUP， 还有我们的官方博客 DrunkStartup.FM， 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